我们都是追剧，结果只是追《
月刊》，
我已经到疯狂的地步。
《森林月刊》部分，我们最明显的差异当然就是疫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有曾经跌到谷底，
蛮担心华世代下的孩子
整天就是在玩手机，
可能会以今天基督教会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流失这样。
对啊，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了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团契时间。我是喜珍，
我是欣盈。
感谢神，我们邀请到了菲利门书房的主任，
哈利路亚，我是碧宇，
以及文志工作20年之久，圣灵月刊刚卸任的总编辑，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我是曾贤。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下这个标题，我们大概预期会点进来听的人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在 Q 下一个很重要的来宾之前，我要先问菲利门书房过去10年或更久的记录，纸本的印刷品的销售量有没有受到影响？
大家好，那我这边分享一下，就是我在书房大概差不多也将近10来年的时间，目前出版的书本大概有150本到160本之间，这个东西是比较浮动的。那每一年呢，我们其实都大概维持在这10年来差不多平均是10000本。那从最高的巅峰时期甚至有到过15000本过，来来去去的。那中间遇到疫情的时间点，我们其实也有曾经跌到谷底，大概一年只卖了6000多本。那但是蛮感谢神是说这样的一个量算是变少了，但是我们其实这几年呢有一直在持续推一些不同类型的书籍，让大家愿意去看更多不同种类的书，然后让我们的书本的一个销量它不会变成说是一个一直跌下去。至少这3年来我们大概都是有卖到10000本左右的一个量的这样。
好，非常不容易，在现在的华世代都已经不太读纸本的情况下，虽然是销售量有下滑，纸本的印刷量有下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书房其实非常认真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要非常关注圣灵月刊的这个部分，因为在传教100周年之际，圣灵月刊就是从圣灵报到现在的历史也将近100年了。那我们要请真贤来跟我们提供一个数据哦，就是请问圣灵月刊的销售量有没有受到影响？
圣灵月刊部分，我们统计大概从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印量呢大概有12000本，那一直到目前呢大概在6000-7000左右哈。那最明显的差异当然就是落在疫情的时候。那疫情的时候不只说是好像大家就转线上聚会之类的，那包括我们在寄送国外杂志的部分，很多国家比如说英国或者是东南美洲那边的，他可能就是不能再接收，等于说我们台湾这边没有办法寄过去。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们的订阅量就比较少。那虽然到疫情完之后大概1-2年多有在恢复，不过那个数量就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子。
所以我在录音前我看了就是真贤他手上的笔记，他从12000本掉到6000本，其实是减少了 50%。 那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有一点点担心，但是他是不是对等的转到写信网络家庭或是网络的圣灵月刊的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再谈。因为我想要给圣灵月刊的所有的工作同仁跟所有为他一起付出编审跟写作的所有广大的作者群给大家一个鼓励。因为我们接下来邀请这个来宾很特别，他刚下飞机时差还没有调整完就进我们录音室。
对，
那第二个呢，他有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头最忠实的圣灵月刊的读者。有多忠实呢？他从1980年代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就收集圣灵月刊，然后每一本都没有丢。他家里有一个很大的一面墙壁的这个
书柜，
书柜全部都是圣灵月刊。而且呢，他每天睡前呢一定要读圣灵月刊。好，让我们一起欢迎梅总的总负责连总的梅宣部部负责周硕君执事。欢迎，
欢迎
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能够来上这个节目。
我们可以问一下周执事，为什么你这么爱读圣灵月刊吗？
我觉得每次读圣灵月刊不仅是得到很多的属灵的粮食，还让自己内心越读越有那种平安喜乐的感觉。那就好像 我若用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有一点夸张一点，我觉得我已经有一点成瘾了。
成瘾，
对，就是我不读会觉得
怪怪的，
会觉得怪怪，而且我每天晚上我必须要读圣经月刊。那我已经到这种不是只是这一期读完了以后就把它丢了或是收藏起来而已，我会反复的，就是每一年的圣经月刊，我就比如说我2001年的念完了，我就2002年的继续念，2003年一直念，所以我每一期的我读完了以后，那一本的圣经月刊我就放到我的书架上，但是呢我会继续的，我原本的进度呢从之前停下来的继续再一直往下念，每天都是这样子，从第一页一直看看到后面去，那就是有一点夸张，有一点诚意，
还会去看以前看过的，
以前看过的，那每一次都会觉得很新，我也觉得说，哎，这个又重新看过一遍，因为我觉得那属灵的粮食真的是太好了。
特别哦、
那我要考一下是不是真的
真的
周只是有认真读圣灵月刊请问最新的一期的圣灵月刊里面有提到一个异象
有一个异象的见证，
跟一艘交通工具有关，
对，
哦，我还没有收到真贤真贤就知道
太新了，
对，因为最新的我现在目前收到的好像是去年的11月，
哦，因为有时间差，所以美国会收到的落后3个月以上，
对，然后我都每次都跟那个负责姐妹说下一期来了没有，她都被我问的都烦得要死
什么时候要来什么时候来，
然后
可以早点吗，
我实在是还没有来的话我就问真贤说嘿你到底有没有寄出来
我们年轻人我们都是追剧追什么，然后结果只是追圣灵月刊，
我已经到疯狂的地步，所以这姐妹看到我都会觉得哎呦怎么你又来问我圣灵月刊的事情，我收到我就会拿到教会来啊，他就会这样讲，所以
好，所以如果是其他教会来还在慕道的朋友们其实可以来读这一期的圣灵月刊，但是我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是说今天在我们录音室当中呢其实做的都是文宣人或是媒宣人媒体宣道人，然后又非常爱这个我们的属灵的灵粮圣灵月刊的读者，然后大家也都是文宣工作的工作者，那可是其实我们要非常担心一件事情啦，就是不管是媒体的报道然后学校老师第一线的观察其实都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手机啦华视带啊短影音啦或者是社群媒体的兴起，然后导致就是说这个世代之下的人他可能会比较是注意力没办法集中，没有办法就是阅读比较艰涩烧脑需要去慢慢品味的这种长篇的文字的部分，然后我们担心是不是也会反映在教会的文宣的这些出版品上面这样子，那将来的教会的文宣工作究竟何去何从，那所以今天这集是同样都是关心教会这个灵粮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议题，那我要再前情提要一下我自己的小时候，当时的教会的大学生没有这么多因为不好考，但是我印象中只要圣灵月刊寄来放到后面的服务台，然后聚完会之后呢大学生一定会去拿一本圣灵月刊，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圣灵月刊曾经是一度是要订阅制付费制，那当时呢大学的学长学姐那虽然是都还没有工作但是非常乐意的去订阅，然后还会跟学弟妹讲说我们要赞助教会的文宣工作，所以每个人要出一份心力，那如果将来圣灵月刊有跟我们邀稿大家一定要努力也是要投稿这样子，要支持教会的这个文宣的工作，那但是现在我常会看到就是圣灵月刊放后面就会放很久厚厚的一叠，那心里就有点小失落这样子，
就如果跟当初就记忆中的时候
曾经对青年是非常关怀教会的文宣工作，那个周只是很显然是那一批
对
那一批
的
世代的青年，然后出国留学在国外后来就定居下来，很显然就是很爱文字的灵粮的那个世代的跟现在的年轻人有非常大不同，所以我们现在想问一下国外的状况，就是国外会有年轻一辈华世代上来专注力比较没有办法集中，在前面祷告的时候比较没办法专心，像这样的现象吗？
是的，就是每一个教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不同，当然跟父母亲其实是有蛮大的关系，因为从小孩子的信仰父母亲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那这个会关系到小孩子在会堂里面他们不管听道理或是祷告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够专心，那在我自己的教会大部分的小孩子都还好，就是他们 祷告的时候也都蛮专心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呢可以显见的父母亲在家里面不常带着他们祷告，所以他们到了那会堂里面就是我们有宗教教育的祷告会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玩啊踢啊什么东西，即使在祷告的时候他们都还在那边玩，但是我们就要过去提醒他们。但是其实这个是不够的，因为在那个当下大家都在祷告然后他们不祷告的情况之下，你要好好的规劝他是很困难的。
对，
但是重点我必须要讲的就是小孩子在家里面的时候是否常常或每天过着一个祷告的生活，
家庭祭坛的重要。
对，从很古以来我们教会就是已经非常的重视家庭祭坛，但是实际上很少的家庭真正的做到把这个好好的去执行，那就会影响到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他们觉得父母亲所看重的是我的学业，我的学业是 number one priority，信仰你应该也要有好的信仰，那但是呢你功课太忙的话就信仰可以放到一边，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教导自己的孩子，那这长久下来小孩子不会觉得信仰是最重要的，那他们在教会里面的很多的时候他们也会把相同的会把这个观念用到了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来到会堂的时候我看到就是有一些的小孩子就黏着他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黏着他，你就会坐在后面你会觉得很难过，我怎么这父母亲没有好好的去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正确敬拜神的一个态度，那这些都会影响到后来他们是否能够专注力很强，能够把一篇的讲道能够听得下去，他们的祷告是否能够很专心，其实都有关联性的一个存在。所以我必须要讲说啊，你到了孩子已经到了青少年的时代，你发觉他有这个问题，然后你才在想要去改变，当然凡事都能，只是说你会变得很辛苦，因为你就好像是一根竹子已经长直了长硬了，你硬是要把它弯，
然后才要去雕塑它，
对，再去雕塑它，它已经没有办法让你能够这样，所以只有反弹，它排斥，它拒绝，那个时候都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孩子能够来接触许多教会里面的刊物，让父母亲能够带着他们跟他们一起讨论啊，比如说其实讲道也是一样，讲道讲完了以后回到家的时候父母亲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跟你的孩子谈论今天所听到的讲道的内容，大部分的父母亲就是你听你的不会有任何的讨论，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在反映的父母亲是否重视信仰，如果你很重视信仰的话你一定会跟孩子讨论说诶，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今天你学到了什么，然后父母亲也要不是只是考试，你自己也要告诉他我学到了什么，应用在孩子的信仰上面。
哎，那其实我前两天刚好去我所在的城市的大概是一个升学的座谈会，要帮小孩子去了解一下未来升学的状况，他们有邀请到我们这边算是高中的前三志愿的校长来做讨论跟分享。那这个校长呢他常带着他们自优班的学生到世界的其他国家跟当地的高中生做交换，那他是说有发现其实我们台湾 even 是其实很好的孩子带出去等公车的时间啦、休息的时间啦都在滑手机。那但是一些国家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譬如说像日本特别是德国没有就是一空下来就是要滑手机的这个现象。然后其实我是会有点想说会不会是
整个环境的影响，
对整个世代，那以只是在世界各地会有在不同教会去服侍的经验，那可能会在地铁啦捷运上啦会看到那个城市的居民的动态，那包括到进到教会里头在安息日聚会的休息时间，那滑手机这件事情是一个普世性的全球性的现象还是只有集中在特定的国家的现象呢？
是的，其实我走了很多的国家，然后我也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只是年轻人，老一辈的也是一样，他们滑手机变成一种成瘾。为什么会走入到这个手机这些的媒体里面呢？最主要是他们的内心的非常空虚寂寞，觉得我需要靠的这个东西能够填满我心里面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他每天最大的慰藉就是手机上面他玩这些电脑的游戏或者是看一个剧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是玩 computer game 比较多了，但是他们觉得没有玩的话他们真的没有办法 法能够过这一天。如果手机不在旁边的话，他们觉得浑身不自在，觉得
很焦虑吗？
非常非常的焦虑，你知道吗？这个就好像是他们活在了监狱的当中，只是他们不晓得他们被关起来了，
已经被控制住了、
嗯、所以他必须要活在这个监狱的当中来享受他自己内心空虚的一种满足。那这个很可怕，因为小孩子渐渐长大，尤其到了青少年，有些在网络世界里面许多情色的东西，他们会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同体的影响，进到了那一个世界里面。那在那一个世界里面，他们不只是好像是活在了监狱的当中，其实他们是活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而已经进去了，没有办法能够跳脱出来。其实我在服侍的过程之中，我就遇到有些来教会寻找帮助的，有一个慕道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来跟我讲说，他本来要找我们的牧师，那我们教会当然不是牧师，刚好那一次传道不在，所以弟兄姐妹就请我跟他坐下来谈一谈。那个人他在跟我谈话不久的时候，他眼泪都掉下来。我想说他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一个男人，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掉眼泪？他说我内心非常的苦。我说你不要激动，你把你的问题来告诉我。他说他每天必须要上网去看一些就是这些色情的东西，否则他没有办法能够过他每天的生活。他已经到了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不跟他讲话，他的太太就是要跟他离婚。他说我非常的痛苦，你能不能教导我怎么样解决这种方面的瘾？而这种的例子其实很多，
有些是吸毒，
有些是吸毒
或是其他的东西。
对，那人为什么会走向这样的一个极端，就是他的内心的世界他非常的空虚，他没有神，他没有办法从真正的得到一种真正在心灵里面的满足。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满足，所以我们不会陷在的那个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虽然他们信主，我们从小给他施洗了，但是他们走的方向父母亲没有去管制他们，特别去关心他们这个方面的话，他们也会掉到了这样子同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可能结果比外面的人还要更可怕。这种例子也存在过，这个基本上就是被魔鬼撒旦给捆绑了，被罪所捆绑住了。这是一个很可怕，而在这一个末世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现象。尤其我们今天不只是网络发达，今天已经到了 AI 的时代， AI 所能够做的东西已经超乎了我们人所能够做到的想象力，所以很多人的想法已经渐渐的被这一种科技的发展而变得更加的邪恶而不自知，已经越来越妥协，然后就朝着那个魔鬼所要带领的方向去，很多人都陷在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所以我们更是要小心，尤其做父母亲的，真的从小就是要管制自己的孩子来使用手机，要管制他。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我不想讲那个国家，
不要讲
因为我如果讲的话可能那个地方的听众听到了以后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子在批评我们。那我到那个国家去的时候帮忙两个灵恩会，那他们的灵恩会都是满档的，从早祷告会一直到晚上9点钟。那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吃完饭的时候，我从那个地方走过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一些家长的孩子通通都在父堂的地方通通都在玩手机。我那时候非常的生气，我几乎已经要去责怪他们，我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现在是安息日，现在在灵修会，你们怎么可以在这里一直的玩手机呢？当我想要骂他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想说我骂他干什么，我应该是等一下好好的在讲道的时候跟这些的父母亲来提醒。所以我就那一节课，我就把整个我所讲的东西带到了那个部分去，来告诉父母亲说你们在害你们的孩子。因为你给他们手机，你又没有控制他们，他们将来长大以后，虽然你给他们最好的物质的生活，但是他们长大以后，你这一切所做的努力，为孩子所做的任何一切努力都要付诸流水。你要开始注意，小孩子不能够整天就是在玩手机。所以这些的父母亲他们听到了以后，他们也有所感触了。
我其实真的希望是我杞人忧天啦。那但是就是说孩子的 属灵上扎根的黄金时期。那因为在现在的潮流的影响下，那非常多的时间是被这么容易从手机进来的外面的各种跟圣经就不符合的一些讯息，然后而且非常的有趣啊，非常吸引人的这样讯息不断的进来占满。那虽然是说啊，在父母还看得到的这个阶段，他们可能有来聚会，但其实是听道理听不进去，祷告其实也祷告不进去属灵的深处，然后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安静下来读圣经。那这个父母陪伴的黄金时期度过，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上大学或者到外县市去读书工作之后，那非常可能其实就是会流失。那我其实蛮担心这个华世代下长大的这一批孩子将来可能会以这些苏教会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个速度在流失这样。那我真的很希望他是一个杞人忧天的状况，但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说也关心教会的文宣的工作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父母听到这期节目之后，我们一起来关心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就是父母可以怎么样在孩子的三 C 使用上再进行更适当的教养，我们以后也许可以专门做这样的节目。好，那今天我们的只见耶稣青年团契即将要到这边跟大家先短暂的告别。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大家平安。